弟兄姐妹们，就像刚刚所说的，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十二月份了。然后大家如果注意到我们的讲台，我们看到就开始有节日的气氛了。过去当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有位好朋友曾经跟我说，他说一年当中最喜欢的是四月份跟十二月份。为什么呢？因为四月份的时候有复活节，十二月的时候有圣诞节。我们知道97年以前在香港，复活节是连着英女王寿辰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公众假期，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黄金周。而圣诞节呢，跟新年元旦连起来，又是另外一个黄金周。当时对上班族来说呢，是难得可以外出旅游好好休息的机会。那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四月份跟十二月份有更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四月份有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同时也为我们而复活，并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盼望。圣诞节呢，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历史上真的在12月25号出生的机会其实不大的，可是每到12月，圣诞节就提醒了我们，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住在人群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今天是十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一同借着圣经的记载，耶稣出生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来思想不同的人对于圣子耶稣降生会有些什么不同的反应。那这件事情呢，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12节。请翻开以后听我读马太福音2-12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少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恩恩地召了博士来，试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再次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经上留给我们的话语，使得我们能够今天能研读能思想你话语。 我们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运行在屏幕前的众弟兄姐妹的心中，好叫我们同感一灵，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能领受你的话语，能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完完整整的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恩典同在，求圣灵帮助，使得我们能够思想领受你经上话语对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该如何去行，才能更满足符合你的心意。我们把一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共出现了有哪些人物呢？我们看到有希律王，在那个时候他管制着犹太全地，耶路撒冷、伯利恒都是他的管辖范围。我们看到有耶稣，他刚刚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还有玛利亚。有东方来的几位博士，这个博士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博士意义不太一样，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信上家比较准确。按照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的意思，通常呢是指皇宫里面帮助皇帝观察星象、解答异梦异象这样子的人。旧约圣经里头，但以理就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们来自东方，一般被认为是来自两河流域，就是巴比伦地区，大概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这块地方。按照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的传统，根据后面，因为后面提到了三份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就说他们有三个人，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方教会，后来演变成今天的东正教，就说应该有十二个人。可是不管是三个人或者是十二个人，其实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马太福音在这里说的是几个，然后这段圣经还提到了些什么人呢？至少还有百姓，还有祭司长，还有民间的文士等等等等。在这些人当中，从东方来的几位星象家带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消息，犹太人之王已经出生了，就在犹太的境内。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希律王、百姓、祭司长、文士，甚至这些星象家自己都有些什么反应呢？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不安的，有没有感觉的，也有努力寻找的。第三节在这里说，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我们想一想，希律王他好歹是个分封的王，虽然是罗马帝国的管制底下，可是他高高在上，为什么会不安呢？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继续读下去的话，到了今天我们只读到十二节，可是到了后面十六节的时候，就会发现希律王因为找不到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孩子，他就非常的愤怒，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地方两岁跟两岁以内的小孩子全都杀了。这样子我们就清楚了，希律王不安是因为他是王，可是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位王，他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为了把所谓的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就他可宁可杀错也不要放过。希律王是残暴的，可是他绝对不是第一名，他不是 number one。 古往今来， 所有的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你要他们主动愿意放手放权的少之又少。那今天如果我们坐在希律王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上面，那我们千万不要幻想，不要夸口说自己会比他更良善，怎么见得？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要抓住，一切都要在自己的掌握掌控当中，如果不是的话，就会有不安的感觉。所以希律王不安，耶路撒冷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是不希望自己失去了权力地位，所以心里不安。耶路撒冷的百姓呢，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地位，那他们不安个什么？他们是对改变现状的不安。尽管现在生活的不怎样，可是已经习惯了，已经接受了，现在安稳的生活就是舒适圈，走出舒适圈是个大冒险，几乎所有人都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好朋友他们都会说，哎，你说得很好，基督信仰真的是很有道理。可是当我们问他们你要信还是不相信的时候，然后愿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成为你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很多人会犹豫了，因为这意味着改变。那所以有些人马上就会问，哎，参加教会活动要需要多少时间啊？然后当听到说基本的参加崇拜，主日崇拜大概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加上团契，每个礼拜团契小组一两个小时，如果愿意也可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所以加起来并不是很多。然后听到这里他们就会变得比较放心一点，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成年以后才信主的，生活习惯早就成型了，时间安排上面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任何的变化都会让我们有不安的感觉，所以我们都希望变化越少越好。可是耶稣却是从根本上挑战我们的所谓我的事情我决定，我的时间我做主，这样子的所谓的安稳。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啊，这个是有一个小册子，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样子的小册子，没听过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很简单，四个属灵的定律，第一就是神创造我们，又在我们的身上有着美好的计划。然后第二呢，就是人远离神，不要神，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当中所说的最根本的罪，而这个罪的后果就是人与神隔绝。然后第三就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第三天复活了，成为神与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连结。第四就是人只要回转过来信靠耶稣，就能够脱离罪，有新的生命，并且能够与主联合过新的生活，有新的盼望。那这个就是属灵四定律。然后在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本小册子里头呢，里头有一幅图画啊，一张椅子上头写着一个我，那就是如果你看荧光屏的话，大概在你的左手边，代表上面那个我坐在椅子上头，代表的是自我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人生的各样事情全都在我的管理底下。可是因着我的局限，因着我的有限，因着我的欠缺，我们的人生就只能够常常陷入了各种沮丧跟不安当中。 另外一个图画在右边，就是基督徒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我退下来，生命就因此而变得井然有序，有明确的方向。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包括许多的基督徒们，选择的是图一或者是图二呢？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其实都知道应该选择的是图二，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所选择的仍然是图一。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财务，甚至我的侍奉，都仍然是那一个我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屹立不倒。许多时候，如果不是真的被逼到不得不放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我仍然在抓，仍然在控制，因为我们的安全感并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建立在我们的拥有之上。那怎么办呢？没有捷径，只有不断的操练，学会了，学习了放手。不过我们千万要记得，放手不等于不努力，不等于不工作，不等于坐在那边就等着有什么东西，好东西从天上就掉到你身上，不是的。放手乃是在对神的祷告当中，了解明确了我自己的责任，靠着主的恩典跟引导，尽心尽意尽力的去行，而且把这个过程跟结果都交在神的手中，这个才是放手。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可是对许多人来说，面对很多人公开的讲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几乎可以说更是这样子。我记得还记得我当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他要选一位班长，然后他就看上了我。小孩子的班长能做什么啊？然后老师就解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当老师进来教室的时候，班长呢就要大声叫号令，口令叫起立，然后大家就起立哈，然后一起说老师好之类的，然后最后就然后讲完以后就说坐下啊，然后其他人就坐下来。班长呢就要大声喊这些口令，然后听起来就好像很简单了，对不对？然后可是呢，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老师进来，起立这两个字啊，就在我的喉咙当中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下课以后，老师就把我找过去，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永恒啊，要不要你当个副班长就好了，不用叫口令。”然后结果我就从班长变成了副班长。然后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小事情，五十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你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的那个童年阴影啊，对我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坦白说，我现在每一次的讲道、公开讲话等等，特别是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我仍然会超紧张的，心跳加速，手脚冰冷。有弟兄姐妹这样子跟我说，好像看不出来耶。我想可能是年纪大了，皮变得比较厚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主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面释放了我。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有这样子一句话，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作为传道人，坦白说，我当然希望我每次的讲台都能够深入浅出，都能够讲得清楚，讲明基督的福音，能够改变人心。可是神要求的其实不是我讲得多精彩，文效果有多好，他最看重的乃是我有没有尽本分，忠心的预备好，忠心的传讲好。所谓放手，就是忠心的遵从主的吩咐，而把整个过程跟结果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唯有他才能够使得我们人能听明白，只有他才能够使我们人有所改变，包括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每天灵修，要常常祷告，求主拿掉那一个我，专心仰赖他，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听到了犹太人之王出生了，我们看到有些人的反应是不安，可是有些人他们反应不是不安，而是没感觉。那个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当希律王把他们找来，问他们说，犹太人之王就是那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会出生在哪儿？他们的回答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少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祭司长跟文士所引用的是旧约圣经弥迦书5:2，他们非常的清楚伯利恒这个小地方跟耶路撒冷这个大城市比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因着神应许的弥赛亚犹太人之王要从那里出来，这个城就变得重要了。可是当他们听到了犹太人之王出生了这个让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时候，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只是冷静地回答了希律的问题。他们自己呢，身为犹太人，有没有想过要去伯利恒？有没有想过要去朝见，要去跟从这一位新生的王呢？没有。他们知道圣经所说的，却不见得完全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行动，没有去查验，没有去经历，所以他们实际上就像当时希腊的雅典人一样，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可是我们要想到他们是祭司，他们是文士，祭司所代表的是人向神献祭，所代表在神面前，却又是代表人，代表神向人讲话。而文士呢，他们一生都在研究旧约，是可以说是当时来说是最懂圣经的人。可是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学问是死的，因为他们跟主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礼拜听到，每个礼拜参加主日学查经班，甚至每天按着自己的进度读圣经，可是我们所读的我们明白吗？我们明白了我们有遵行吗？常常会有人说，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圣经说的都很好， 可是实际上我不是这样子啊。是真的吗？是我们把困难看得太大，还是我们把我们的主看得太小呢？很多真心信靠主的人，巴不得他们能够一步成圣。他们不是不追求，不是不长进，而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自己信主了，洗礼了，就马上会变成是一个生活圣洁、爱心包容、谦卑忠诚的人。他们也盼望其他的基督徒也马上变成是这样子的人。当神的怜悯跟恩典临到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人，不错，真的是会有。可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属灵生命却是一天一天的成长，甚至有可能像波浪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往前，有时候退后的。饭不是一口就吃完了，主在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也是按部就班。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是一夜之间就全都长好、全都长得成熟的，而是要在主的怜悯当中一步一脚印的成长起来。当然我们知道，不迈开第一步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步，就永远不会有生命的突破。第一步在哪？不仅仅在于我们自己下定决心，而更在于神的话语跟他的应许。因为我们常常说，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个是生命成长的秘诀。领受了 一些，然后我们就马上行出来，然后生命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当中来成长。可是具体怎么实践呢？比如说我们从圣经里头领受了一句话，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那个是诗篇第一篇第一句。那我们领受了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就要先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在过去有没有曾经跟从恶人或者是不信从主的人的计谋，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而没有专心求问神的意思。如果曾经是这样子怎么办？那就马上认罪悔改，求主从现在就引导自己，并且开始每想一件事情，每做一个决定，都在祷告当中求主纪念。有时候我们习惯了没有祷告就先做了，然后不要紧，想到了这么立刻补回来，而且求主的赦免原谅。唯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基督的生命才会在我们的身上真的能够彰显出来。跟那些不安的人、没有感觉的人成为一个强烈对比的是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在东方看见犹太人之王的心，就来拜他。简单一句话交代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耶路撒冷。可是想一想，事情没那么简单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他们虽然居住在异地，却没有被同化，而是开始了他们会堂的敬拜，坚持一日三次的祷告，然后再加上但以理啊、尼西米啊这些敬虔的犹太人当上了高级的官员，对当地人和当地的文化其实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然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博士心上加盟，他们曾经接触过他们，曾经从被掳的犹太人的经卷当中了解到，所谓犹太人之王并不仅仅属于犹太人，他们更这个犹太人之王更是属于全人类，是救主，是基督。所以他们不远千里 预备好珍贵的礼物，黄金、乳香、墨药都是很珍贵的，来朝见这一位新生的王。可是两千年前，从东方的巴比伦到耶路撒冷，不但是路途遥远，还有许多的风险，包括路况恶劣、强盗出没，时间也起码花过半年、一年以上，而且还有其他的机会成本。长时间不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位置，可能都给人家取代了。付出了那么多，他们会得到些什么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他们来到了伯利恒，跟从新的引领，见到了小孩子耶稣，敬拜了他，送上了礼物，就离开了，就结束了。他们确实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面的东西。可是这一期的经历，绝对是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他们在东方看见，在伯利恒又领着他们找到耶稣的心，那颗心不会是普通的心，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神迹。包括他们在敬拜完了耶稣以后，在异梦当中，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从另外一条路回家，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都可以说是神迹。可以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启示，主动的去寻找，就在神的引导当中寻见了耶稣，成了这位万王之王的见证人。我们说过，这些东方博士是星象家，他们看见了被认为是犹太人之王的星，他们可能是这个发现可能是偶然的，可是也看到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具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他们又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留意到这颗星，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观察星象，他们就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决定开始了他们的寻找。然后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大部分人都在家里的，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打开电脑写文案、视讯会议、写电邮、打电话，一下子就天黑了。然后现在五点钟就天黑了，黑得很早。不上班的呢，东摸摸西摸摸，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在哪里能够看得见基督啊？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柴米油盐当中，就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当中，主的心引领着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只是我们有看见吗？我们有跟从吗？在马太福音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其中在第七章第七节里头，耶稣曾经应许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没有跟从，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没有敲门，我们没有敲门，因为我们没有寻找，我们没有寻找，因为我们没有祈求。耶稣的话是对跟从他的门徒说的，也是对着我们说的。他的心意我们是清楚的，马太福音后面，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他所教训，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人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是马太福音大使命，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在我个人身上的旨意跟计划呢？我们该在哪，在什么位、什么岗位来充分发挥他已经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呢？我们需要祈求，我们需要寻找， 因为寻找，我们就一定能够寻见。他在我们身上每个人的计划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有人他呼召在教会里头当传道人，可是他同时也呼召了弟兄姐妹好好的做工程师，好好的做科学家，好好的编程序，好好的做实验，甚至好好的带家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对我们每一个人，他身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他的旨意跟计划很不一样，需要我们去寻找就能够寻见。当然耶稣说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是对跟从他的门徒说的，可是其实也是对暂时还不认识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朋友说的。今天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站在门外，只要你愿意敲门，主耶稣就会开门，只要你愿意去了解他的救恩，就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圣诞节快要到了，2000年前的伯利恒，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东方几位博士的寻找行动，其实提醒着今天的我们，尽管世界在变，尽管世界好像在不安当中，特别是现在在 COVID-19 新冠疫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倚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安心，因为我们内在的那个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它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要求告耶稣，让我们成为对属灵的事情更敏锐，而不是没有感觉。不仅仅有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们也必须要有信心的行动。不管我们现在的属灵生命是如何，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没关系，只要从今天开始愿意付代价的寻找主耶稣，就必定能够寻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他相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在圣经当中记录下来你出生的时候，耶路撒冷里头的人，甚至远在东方的那些博士心上家们，他们的反应是如何。主，借着他们的反应，借着你的记录，今天再一起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需要寻求，需要寻找你，求问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计划如何，询问我们的前面的路是如何。主，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在你里面找到答案。主，恳求你今天就开我们的眼睛，你的灵也感动我们，使得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能够被高举得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